今日诵读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八章一到二十七节，请听本人读出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言语我与但我现有异象言语我但以理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书山城中，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相国的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角都高，这角高过那角，更高的是后掌的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足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，他和我所看见站在河边，在相角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，向他发烈怒抵触他，截断他的两角。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捉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够绵羊脱离他手的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角截断了，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。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，向南、向东、向荣美之地，渐渐成为强大。他渐渐强大，高及天象，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。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及天象之君，除掉上献给君的燔祭，毁坏君的圣所。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君女和上献的燔祭交付他。他将真理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向那说话的圣者说：这除掉上献的燔祭和使人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，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他对我说：要2300日，圣所就必洁净。我但以理见到这异象，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声，有人声呼叫说：加百列啦，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。他一来，我就惊慌苦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未来的异象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面伏在地沉睡。他就摸我，扶我站起来，说：我要指示你愤怒临完必有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。你所看见相国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王；那公山羊就是希列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。至於那截斷了角，在其根上又長出四角，這四角就是四國，必從這國裡興起來，只是權勢都不及他。這四國沒事，犯法的人罪惡滿盈，必有一王興起，面貌兇惡，必用相關的詐語。他的權柄必大，必不是因自己的能力。他必行非常的毀滅，事情順利，任意而行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。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，心裡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，毀滅多人，又要站起來攻擊萬軍之君。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于是我但以你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。我因这异象惊奇，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圣经节读毕。好高兴我哋今日有我哋本堂嘅施主啊牧师为我哋传讲信息，讲题系双阳的异象。我将时间交俾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我哋知道圣经提到冇异象，民就放肆。虽然异象系抽象嘅，好似不切实际。但今日身处恐局势动荡，面对全球的天灾人祸、战争、通货膨胀的局势，异象让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神自己的掌权。今日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八章，是第二个的异象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是用阿拉文写的，内容和列国是有关系。而到第八到十二章转用希伯来文写，作者是特别针对犹太人的命运、国运、民族的命运来写的。第七章提出四首的异象，第八章是讲得更加清楚，在朝代更替当中，对但以理来说是未发生的事情。但对今天我们来说呢，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发生的事，带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思考。第一就是公绵羊、公新羊异象的背景，第二方面是他的解释，第三方面是留下给我们的教训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。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但以理恐巴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。第七章是讲到发生恐巴沙撒的元年，是经过一段的时间，两个异象是有关联的，都是说帝国的交替和兴衰。异象出现在但以理的心，他的脑海当中。巴沙撒在主前549到539年期间作王，这个事发生在巴沙撒王第三年，即是主前546年。异象是在以兰省，是波斯帝国主要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伊朗。书山在巴比伦以东大约400公里。巴沙撒做王的时候已经被马代波斯侵占，成为了重要的首富。异象是让但以理感应到当时的政治的局势，不是人真的在当中。而异象当中就好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彼得云游向外，但以理就好像云游向外，他被带到乌来河边，在书生城的北边，贯穿最主要的河道的一条运河，人工造成，差不多900米的运河。这个的异象重要的时间、地点、地理的坐标、所在的地方，启示着历史的进程。我们看第二方面，公山羊、公绵羊的解释。但以理目睹了这个的异象，大惑不解。由天使长 这个伯加列为他解释这个关乎末后的异象。我们从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看到，他说我但以利，是强调但以利在乌拉河见到的异象，在两岸有声音对加百列说，命令他对但以利解释，明显的位份是高过加百列，相信是上帝呼唤加百列。新约我们看到玛利亚为人的时候，是神差遣加百列向他报为人新尼赛亚的信息，所以他的专职就是传递着信息。我们从这个但以利，他这个加百列到但以利所到之处，但以利很惊慌苦伏恐地，就是人看到神显现，一是天使的这个自然的反应。接着他告诉但以利，这个是关乎发生在末后的异象，末世的基督政权会出现，有关历史的终局。当他跟但以利讲话的时候，但以利苦伏在地上，甚至失去知觉，感觉到沉睡，甚至快要死了。天使就将他扶起来，令他重新的恢复，站起身。这个是但以利在异象当中真实的一个体会，上帝的威严圣洁，吩咐加百列讲解这个末后的异象，让我们先来了解公绵羊和新这个的相角。在第三节，相角的公绵羊两角都高，这角高过那角，更高的是后掌的。而在二十节里面很清楚地讲到公绵羊代表马代波斯，马代王和波斯王，这个正是他们的国徽。当马代波斯王打仗的时候，常用公绵羊在前头带领，所以用公绵羊来象征马代波斯。相国就是帝国由两个的民族，就是马代和波斯所组成，而后掌的更加的高，波斯是高过马代的民族。接着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公山羊。在第七节描述公山羊如何打败绵羊，截断它的角，踩在地上，羊角践踏，没有人可以救绵羊，因为波斯的版图是大的。而在二十一节里面清楚地讲明，这个的公山羊就是希列王，大国是头一个王，即是指到亚历山大大帝。当时希列还未被认为世界的强国，亚历山大用闪电般的速度和军事的策略征服世界。大利乌三世就是波斯最后的王被杀死了。上帝透过加百列向但以利说，公山羊预表希列帝国，而这个的公山羊呢，自高自大。亚历山大说自己是宙斯，就是希列神最高的那位的儿子，在强盛的时候大国切断了。这个就是预言着亚历山大事迹的是吻合的。当他彻底消灭了波斯帝国，正是主前322年当中突然间猝死，年终是33岁，符合了公山羊所指的帝国的 这个的结局，各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力，这个的四可以象征地面、地球、角度。我们从二十二节入面又看得到，它的国土被四个的建军瓜分了，四个的将领就是吕西马古卡辛德，然后是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叫做西留基将军，最后统治埃及的多利米。因此西留基和多利米是守候所说的向南北的王，南方的王是多利米的王朝，北方是西留基的王朝。这个四个的将军分了 马其顿帝国的版图，接着就是北方的王，在西留基王朝出现了一个的暴君，就是安提阿古四世。在这里讲到这四个的国里面，其中一个国就是国家，就是西留基王朝。因为巴勒斯坦叙利亚，所以他就是向东、向南、向荣美之地以色列渐渐的宽阔了自己的领土。我们在第十到十一节里面看到他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觉得自己比天上的创造主还是犀利，就是叙利亚安提阿古四世逼迫犹太人，针对犹太人的神耶和华，就是讲到天将之君，甚至自封自己为神。我们从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看到这个兴起的王充满了罪恶诡诈，毁坏耶路撒冷，污秽圣殿，用犹太人看为不洁的猪来献祭，污秽了祭坛，亵渎神，在圣殿当中为宙斯设立了祭坛，作为敬拜外邦假神的地方，就是用各样的刑逼迫犹太人放弃信仰，结果引起马克比反抗的战争。所以这个小国预表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四世，亵渎上帝的小国，带给当时子民很多的苦难。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古四世，当时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不明白。我们在十三到十四节里面，我们看得到但以理心里面疑问，究竟毁坏圣殿、圣所、犯祭要到几时呢？这个就是犹太人所关注的，所以这个异象是与犹太人有关，他们的信仰被终止、被迫害，究竟要到几时才会应验呢？我们看到在这个原文十四节的原文，它的是指到晚上、早晨二千三百，直译就是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，是指到一个特定的时期，敌基督的作为到了时候会非人手而被灭亡，从历史回望，这个正正是与历史吻合了这个小国的描述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双羊的异象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呢？这个异象在招恐改朝换代，从马代波斯去到希腊，希腊从亚历山大改朝到四王，再到安提阿古四世，究竟留给我们今天有哪几方面的 教訓呢？我會分四方面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我們要慎防因強大順利而驕傲；第二方面，我們要慎防詭詐傷害人而得罪神；第三方面，為聖徒必遭患難做準備；第四，預言歷史印證上帝的權掌權。我們先看第一方面，我們如果留意第四節，八章的四節是講到公山羊，而第八節公綿羊，第四節講到公綿羊，第八節講到山羊，分別講到公綿羊和山羊，他們有一個重要的特質，受恐他們面前站立不住，強盛的時候，雖然是兩國，同樣的，他們的特質就是自高自大，因為強盛加上上帝容許他們好像一切都順利，以致自高自大。其實當我們處恐強大順利的時候，譬如我們的學業、事業、家庭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感謝神，更加應該在過程當中反省，我們在過程有沒有得罪神。看到無論公山羊是馬代波斯，公綿羊是馬代波斯，公山羊是希臘的大國，他們出現在不同的朝代、不同的帝國，都是因為自高自大而走向下坡。所以我們即面對他們面對上帝的審判，所以我們要慎防因為強大順利而心中驕傲，我們要很小心。聖經提醒我們在箴言書十六章十八節，請大家一起讀這節的聖經。驕傲在敗壞以前，所以今天我們在職場、在家庭、在教會，我們要慎防，免得好像馬代波斯、希列帝國一樣的，因為自高自大而走向滅亡。第二方面，我們要慎防詭詐傷害人得罪神。當我們讀歷史的時候，我們要套入當時的角色，就好像馬代波斯、亞歷山大、四國的安提阿古四世，如果是我們在這個角色裡面，你會做什麼選擇決定呢？這個正正是歷史給我們的教訓。我們看得到他們用權術成就心中的詭詐，心裡面自高自大，看到令安提阿古四世走向滅亡的原因，因為他的詭詐自高自大傷害人，他們沒有將上帝擺在他們的眼中，對人沒有憐恤的心，拆毀很多的人。從剛才我們看到的歷史的事蹟，知道他是很殘暴，結果不是因為人手而走向滅亡，意思表示是出自上帝親自出手，令他走向滅亡的地步。提醒我們要慎防，不要以詭詐博取成為成功的一個手段，以致到麻木了，就好像安提阿古四世，目中沒有人，心中沒有神，招惹上帝出手審判而死。第三方面，我們又看為聖徒必遭患難而做準備。我們看到令但以理覺得驚慌的是， 成为神的子民其实是几艰难，为什么要留下这么重要的信息提醒上帝的圣民？好像我们知道要落雨了，我们要拿遮，疫情我们要戴口罩，要勤洗手，在限制的时候我们要早点做准备。所以当上帝对但以理讲明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，透过这个公绵羊、公山羊、小国 安提阿古四世所做的迫害信徒的事迹，提醒我们要做准备。我们看历史已经发生的事，安提阿古的手段很残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患难因为异象而应验了，提醒我们要做准备。好像主耶稣他对于末世时代的患难是指向将来，针对基督徒的逼迫，我们听到异言，看到异兆，是好像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但以理这样的谨慎的心，做好准备，以致患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离开上帝。第四方面，我们从异言历史印证上帝掌权。我们在25节里面看到安提阿古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中自高骄傲，仍然坦然无备的时候，铲除很多的人攻击上帝，引致灭亡。对但以理来说，公绵羊、公山羊所说的是异象，对今天我们是意愿的实现，提醒我们面对今天的天灾人祸，有很多的战争，虽然过程我们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们心中要认定上帝是掌权的，特别是那些反神的、反对神的领袖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历史里面被存留的。我们在27节里面看到但以理因为这个异象，他昏迷不醒，病了几日，因为对未来艰难的日子发现上帝仍然掌权，无论历史的王有几嚣张，让我们靠神的恩典去站立得住。但以理书是透过异象带出丰富的历史的教训，愿意我们今天透过这四个的教训传递在我们的心中，学习但以理见到异象，面对马代波斯的患难逼迫的时候，因着心里面有准备，依靠上帝，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成就一切，我们还是可以站立得住，因为祂是永远掌权的王。我在这里列了两个的题目给大家去讨论的，抵挡世代的小国在末后必出现，折磨逼迫圣民，异象的讲解应验，被身处在邪恶的世代忠心的信徒难免受迫害。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得到什么支持和安慰？第二，双羊的异象当中留给我们四个的教训，我们在当中反省，我们有什么被提醒，有什么可以分享，可以为你祈祷的。我们这个时候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， 透過很難明白的意象、語言，透過歷史的印證，看到你自己的說話的真實，給過去、今日、將來的人思想上帝在歷史的計劃和作為，要建立永遠的國度，讓信靠你的人在困難當中可以領受你而來的平安。我們有這個信心依靠你，我們必因你而得勝。那些反對你掌權的君王，讓我們將他們交託，讓我們帶著把握來跟隨你，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，阿門。